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Hello， 家人们，我是王涵姐妹，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云端聚集在小人物大故事。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高海燕弟兄。大家应该都看过一部电影叫《阿甘正传》。在《阿甘正传》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他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不打开，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滋味。”同样呢，我们今天请到的高海燕，她也拥有这样的一个一打开就充满了惊喜的人生。她的人生可谓是不设限。1977年，高海燕出生在被誉为孔孟之乡的一个叫济宁的小山庄。他的父母呢，其实也只是有2、3年级的教育背景。那他呢，现在不仅仅是走出了小山村，走进了大城市，他还走进了国际教育的平台。现在呢，40多岁的他是一名国际学校的总裁。2019年，因国内的政治调整，高海燕带领他的团队在海外成立了沃尔纳美国国际学院，并同时成立了沃尔纳国际教育基金会。他一直为了高质量的教学和公平的教育在努力。2024年，高海燕又发起了乌干达恩典100的水井慈善项目，计划在乌干达捐助100口水井，为当地10万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他说：“你并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人生经历会是怎样的，只有珍惜眼前的时光，将它过到最好。”欢迎我们在今天他的故事里面一起来看到他身上带来的一束光。那在开始，我们请出陈洁姐妹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聆听高弟兄的教育梦想，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兴起更多的爱主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进到各个校园，把神你的公义、真理、爱和圣洁带进每一所的学校。主啊，也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主啊，能够进入他们的身份和命定。主啊，我们愿人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啊，特别是我们的校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光恭敬仰望的交托给你。主啊，愿高弟兄的分享带下你的荣光。主啊，让更多听见的人就起来响应。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教育者被你兴起，被你激励，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进入他们的命定。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光恭敬仰望的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的故事讲述者高海燕弟兄。海燕弟兄好。
王姐妹你好。
看到您的这个名字啊，我就想起了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只搏击风雨的海燕。
我的名字呢，是我姑姑给起的。当时呢，在中学课本里边学过那么一句话，我还记得：在苍茫大海上，狂风卷积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箭影般的飞翔。当时课本要求背的，一直背下来了。
好棒好棒，这么久了你都还记得，为你的记忆点赞，真的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必备。您出生在被誉为孔孟之乡的济宁，那个地方其实本来就有教育的沃土。我记得那个地方所有的人过去都要叫老师，那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出生的文化对您本身是有一些影响的？
有影响的，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还是对你产生一个影响，当地的文化对你产生影响，然后呢，你呢可能又以当地的文化呢为自己的一个参照物，所以呢不自觉的就会融入这个文化里面。济宁呢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一直比较尊师重道，一直比较重视文化。当时我家里边有个弟弟妹妹，家里边也是特别重视孩子上学，不上学不行。记得有一次初中的时候特别不愿意上学，我妈妈呢在后面拿着棍子就一直赶，她跑那我也跑，她一直追不上我。追到半路了，我妈妈说你反正会回来的。等我晚上回去了，结果就是狠狠的被打一顿，以回老师了。现在回头想啊，有时候这个教育的事情还是要努力吧。我不是说鼓励父母拿棍棒来打自己的孩子，但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教育质量没那么高，教师教的也没那么好玩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有外在力量促使你继续学下去。我记得那天晚上回来，妈妈呢一边打一边也在哭，哎呀，你不上学怎么办呀？你的未来呀，或之类的，那最后也是没办法，就一直上来了。现在回头想，还真的是幸亏上下去了。
您的父母只有小学文化，对吗？二三年级。
20年级都高看他们了，我估计1年级都上完都不错了。
他们这个教育观念啊，就是自己没上过学，但是呢，就觉得说自己的孩子一定要上学，要不然就没有未来。我觉得
对对对
这
对，
一点是很值得去学习的。
是
在
的，是的。
您的小学或者是您的童年，除了这么一幕，就因为不上学被妈妈拿着棍子在后面赶，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和一个人呢？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影响还是很大的。虽然我妈妈有严厉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比较温柔的、宽容的。她是一个对外人呢都比较宽容，也比较忍耐的。有些吃点小亏啊，她就认了。我爸爸呢，属于比较豪迈的、比较好客的。他甚至会自己借钱，然后再借给自己朋友。那时候家里没那么多钱呢，但是他会让来做。就老是回家里就被埋怨。农村里面对孩子的爱，他通过行为来观察出来的。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当面跟我说过"孩子，我爱你"或之类的，农村人说不出来这个话。但是你看他的行为，他能够展现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当时是在我们县城呢上高中，有时候呢一两个礼拜才能够回来一次。啊，回来之后呢，我这人比较喜欢看电视，当时家里刚刚有了一个黑白的电视机。那时候电视台呢一般是晚上的11点半或12点就没节目了，你必须走了。当时的电视机呢是放在我父母的卧室里边，我在那看，实际上是吵到他们了，因为我一直在听声音，他们俩在睡觉。但是我这人就喜欢看电视。所以一直看着看着，看到电视上没节目了，都11点半、12点了，赶快起来，我去我的房间去睡觉。这时候我爸爸呢突然起来，然后到了我的卧室里边。那时候天热嘛，有蚊子，有蚊帐，他就爬起来到里边去蚊帐里边帮我把蚊子都赶完，都拍完了，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你看他睡梦中他知道我在走，然后他想着说赶快去给我赶蚊子。这一幕让我一直感觉到他真的是爱我，我一直记忆深刻。
这个画面好暖呀！我以为那老爹又提一个扫帚，又过去说不听话，还影响我们睡觉。
对，
结果呢，老爹替你赶蚊子去了，真
对
的是太有爱了。所以你是从小就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你的爱。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爱呢，让你有一个安全感，你不怕呀，你在外面在闯荡，你知道家里边始终是温暖，始终是一个能够接纳你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归宿。任何人都会有寂寞的时候，在外面即使看似风云人物，但是回家也是必须要能够心里边有个归宿，这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特别同意您的说法，因为有人说，父亲是孩子的方向，母亲是孩子的情绪，在这两点上呢，父母都有给足到您。那您刚才提到说，
对
其实初中就已经不想上学了，那为什么会上下去？最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
对，一个方面确实有父母的棍棒，害怕；第二个讲的话，就是也确实知道不上学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呢，家里比较穷，也没那么多的工作机会，那就只能上学了。另外，我家里边从我爷爷还有什么姥爷都比较那个重视教育，这个文化呢也是有关系的。实际上是偶尔的厌学呢，很多孩子都会有的。有的时候父母呢过于的顺从孩子，反而坏了。我就发现好多父母也是，哎呀，我尊重孩子，他所谓的尊重孩子，结果就放任孩子去选择。虽然表面上说得很清楚啊，孩子你的选择你要自己承担责任，可是你要知道他毕竟是未成年，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你有引导的责任，你要负责引导他。父母呢，你孩子必须要始终想着这个事情，这样慢慢的走下去。
在您看来，孩子成长在多少岁之后，他可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每个人呢，在成长过程中，他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在付出代价，一步步的向前走。那么什么时候可以为自己负责呢？我觉得等到他责任心长大了，就等他感觉到责任感的时候，等他对自己、对家人、对周围人的责任感起来的时候，他自然就可以负责了。这个倒不是18岁啊，有的人18岁才到不了这个程度，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也是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责任心呢也会不断的增加的一个过程。
哇，这个就很难。不是有句话说吗？男人至死是少年，这是一生的成长。在您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好像您的生活的转折是从您当了班干部开始，发生一系列的改变，从那个时候发觉了自己其实有领导力，是吗？
对，这个转变也很大。在小学、初中啊，我的学习成绩呢属于中上等，一般的是在第10名或第15名那个地方转悠，不是那种学习很突出的。我的个性呢也不是很爱说话，有的时候呢在路上碰见老师，就赶快自己躲在旁边，避免打招呼；在走廊里边碰见老师，那就赶快躲到角上等老师过去。不是那种很爱说话的人，但是我是一个比较爱思考的，脑子里边思考的点很多，各种花样啊，各种事情啊，比较喜欢思考。那么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因为我的成绩呢是严重的偏科，数理化成绩都很好，可是我的英语成绩呢，一百分呢只能考30分。 你像当时在多数的选择题的情况下，猜差不多也是这个分数了，四个选项猜的话也是25分的，比猜好一点，考了30分了。所以我中考的时候成绩呢就到不了我们县城一中和二中，当时也面临几个选择，家里边有人认为呢可以花点钱，所谓的买分，差个28分嘛，买分买到县城二中里，这是一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呢是说继续的再留下来，再读个初三，然后再考一次，或者是说啊去旁边的曹县，从那边教学质量好，可以在那儿再上个初三。但是三个选项都让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花钱，好像走后门似的事情。我也不喜欢把学过的功课重新再学一遍。那一年正好呢，我们县城里边有几个退休的校长还有老师呢，开了一个私立学校，山东金乡的开元中学，第一年办，所以他也没钱，每年学费1000人民币，3年的学费你要一块儿交给他，就3000块钱。所以呢，学校也刚开始第一年办，没有多少人愿意报名这样的学校。上着上着学校垮了怎么办呀？那时候呢，我就想这个好歹是个高中。我还想去，我就去那边。实际上去那边，才开始家里也是没钱。这点呢，我就特别感谢我的三叔。我爸爸是老二，我有个三叔，他呢正好在我们镇上是开饭店的，有点钱。我记得我妈妈说没钱啊，你去找你三叔借去吧。我呢就去了我三叔那边，我三叔在那厨房做饭呢，我就给他说这事情。我说这个私立高中呢同意录取我了，但是呢缺3000块钱，能不能借给我？我三叔一点犹豫没有，啊说哎呀考试啊，我借给你，你去那你三婶那边去拿钱去吧。然后就拿了3000块钱，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父母才把他钱还上，所以这点让我对三叔也充满了感动，把侄子当成自己儿子一样的，没有任何犹豫。我们整个家族的这个氛围呢非常好，互相的这种大家庭的帮助，所以这样才进了这个私立高中的。回到你刚才问题啊，私立高中呢一年半，它只有一个3层的教学楼，当时操场还是一片的麦田，都还没做呢，大量的建筑的工作呢需要做，所以学校里边呢每天呢它专门设了一个课程叫劳动课。所谓劳动课呢，就组织学生拿着扫帚去清理些垃圾，去平整操场。老师呢就把这个活呢交给学生来做。我呢属于哪类呢？就是比较老实嘛。老师说干什么活，哎，我就认真去干，不会说老师在我就努力干，老师不在我就不干，比较实在，比较卖力类的。那老师一看，哟，这个孩子不错，干活挺卖力的，所以就让我当了劳动委员。那时候劳动委员职位挺大的，因为每天都有这课，每天都有安排工作，所以开始走上讲台，开始安排劳动该怎么做。后来呢，从劳动委员就当了班长，有更多的机会呢去教师办公室，老师们也比较熟悉了。在农村学习的朋友们都应该记得，在学校里边一般的教学楼是在这边，锅炉房和餐厅在一起，可能很远的地方。有的时候我就帮着老师们去打个开水呀，或者之类的，反正人家老师嘛，想着去多做点事情，这样嘛，老师里边就比较熟悉了。所以到了高三的时候呢，又成为了学生会主席，有机会在全校里边去讲话或之类的。这过程中慢慢的。就算有了一些领导的感受或者领导力了。
您刚才介绍，您是见老师都低头脸红、顺着墙边走的一个孩子，就因着您很付出、踏实，从一个劳动委员开始啊，因为你勇于去担责，一路不断的去把自己的身上的领导力培育出来、激发出来。
对，这个环境塑造对我就帮助很大。那时候老师因为退休的老师嘛，他们自愿办的私立学校也充满了对教育的这种情怀，所以他们愿意和学生去交流。当时的我的班主任有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你永远要学会调节你心里的平衡。就只要你心里边平衡了，你情绪稳定了，外界什么东西都影响不了你。因为所有的外界的影响到你心里边，经过一个调整，你心里边会有变化。但是自己心里平衡了，一切就是这样。这句话我到现在一直还记得。后来到了大学，又继续担任体育委员、当班长、当学生主席，这样一路的就走过来了。现在回头想啊，如果当时我真的考入了县城的一中、二中，我的成绩在班级里边都属于后边的。”没有老师能够注意到，反而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对于新办的学校，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是比较大的。
您刚提醒到非常有亮光的点，就是情绪是生命的变压器，其实是要过滤输出。这一点很多大人都做不到，但是你在孩童时期，老师有给你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且呢，很多家长会削尖脑袋把孩子推到一流的学校，但其实他忽略了孩子的生命力，他是不是能够承担那么竞争的压力？其实应该帮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现在生命状态的学校。其实我刚才听到一个点，我觉得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您现在是国际学校的总裁，但是你告诉我，小的时候那个英文基础其实是靠猜，就是好像有点打破一些常的认知，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天生英文特别好，所以呢，在国际交流的机会上多一些。可是你恰恰不是，小的时候英文基础是比较薄弱的，那中间是发生怎样的一个转折，有怎么样一个机遇，让您踏上了国际教育？
到现在我的英文也不好，我现在和我们校长开办公会议，学单词我都要提前查好，真正开会的时候还要找笔画的，还要换好几种说法才能把这个词儿呢说清楚。很多人以为说，哎呀， 是不是我只有英语好才能去拍国际学校呢？这个不是，英语呢，我把理解为啊，就像一个车辆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你会跑得很快。就有英语的话，确实会很快。但是真的影响车辆的是方向，方向盘最重要，发动机没那么重要。发动机呢，是在你的方向确定了之后才管用的。如果你人生的方向错了，发动机再好，你再有能力，只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去狂奔，那也只是离正确会越来越远。中国的教育，你发现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聪明啊，真的很聪明，他也很懂得计算自己利益，比别人更加长远的去计算自己利益。但是实际上他路是错了，实际上也是没用的。所以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方向，方向大环境，我说这个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我经常举例子，开国际学校就像开个餐厅一样的，你开餐厅并不代表说你是个厨师，不需要你自己做好饭，但你要知道谁能把饭做好，把他请过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强调在一块儿，就是把方向呢能够选对。家的努力才变得有意义。
选择正确的方向，做对正确的事要更重要。但是你是怎么样有这个选择的智慧的呢？比方说是什么样一个契机，你会知道这个方向是怎么开始的？
现在说的时候感觉啊，这句话好像也很简单，这样也是经历了很多，慢慢琢磨，发现哦，吃过亏，然后呢，才慢慢走过来。刚才说的上大学，我呢是在山东的泰安那边，当时有一个原来名字叫山东矿业学院。后来改名为山东 K 大学。我当时在数学系，因为我的数学还是比较好的，我这人也比较喜欢数学，我觉得挺美的一个学科。大学毕业以后呢，去了上海，在上海呢，后来创业，自己开 IT 公司，然后呢，2009年又到了北京。所有的这些经历，你经过了很多事情了，你才感觉到哦，果然方向很重要。你选方向并不容易，我觉得选择比努力重要，但是你为了选择好。你还真的是要努力的，这里边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啊。我觉得方向要选好的话，首先第一个呢，了解的信息要多，天文地理啊，人情面貌呀，知道到底多少路子可以选择。2019年我们来到海外去开办学校，我经常分享讲的话，常常不是无路可走，还是我们知道路子太少。你首先把路子拓展大，然后才能知道都有哪些路子可选。第二讲的话，你要看人经济规律它的发展的这个趋向，然后提前有一个预备。这样的话就方向选好，实际上还有一个选方向的办法，就是有人说，哎呀，我也没法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知识也没那么渊博，我怎么能选好方向呢？这时候有个办法是，你选对人，哎，有一个人感觉挺厉害的，感觉呢这个人呢是一个愿意分享的，愿意帮助别人的，愿意看到下属成长的，这个人是有眼光的，这时候呢你直接跟着他就好了。就是你跟着人，这样也是个办法。即使这时候来讲，你没那么想着知道那个路子，但你知道这个人是可以跟的，这个会比较快。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当老板的，多数还是跟随者。再强的老板也需要一个团队，各种各样的人他都需要能来做的。餐厅的工作，他只要稍微有点不行，你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能够让你把走的方向对一点。还有很多其他的，我有机会可以再多聊。
您刚刚提到三点，就是足够的资源、前瞻性的看见，还要选对贵人，就是你要自己会识人。我刚才也想到了，您小的时候，可能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吧，你在台上分配工作给一些学生，现在呢，你在一个国际学校，也是同样的分配工作给合适的人，让他们做对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开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领导力，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背景和平台之下。那我也了解到，其实您的生命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是在北京的时候开启的，因为您是一个理工科嘛，逻辑严谨，各方面来讲都需要数据支撑。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您突然有了自己的一个信仰，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变化？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2009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公司，希望能够在北京呢也开一个分公司，所以我去了北京。去北京之后呢，有些知识分子邀请我呢，每个礼拜二晚上的7点到9点参加他们一个查经班。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查经，后来知道啊，查经原来就是一起来检查或者考察圣经，来学习圣经。那时候才对圣经呢有更多的理解。实际上，圣经作为一本书呢，我以前就看过，高中的时候看过，然后大学时候看过，后来和我太太结婚。他是个基督徒，所以呢，当时也看过。直到在2009年的时候，有机会和几个知识分子每周的某一天的晚上，能够聚集起来，一起来研讨圣经。这个呢，让我对圣经有了更深刻的、更细致的了解。那么，我觉得信仰呢，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事情。那知识分子也是，受过这么多年的无神论教育，突然让你相信有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这时候，我的数学专业呢，发挥了作用，就是我一定要把它探究到为什么这样，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各种科学的数据分析下来，你发现人呢真的是上帝创造的，它是个客观事实，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就是这样子的，让你无从逃避，所以你就只能信他。你既然信他，你就会信他说的话， 所以这个信仰呢，就这样慢慢的走过来了。我觉得知识分子里边信仰呢，还容易遇到一个障碍，也是我曾经经历的。我原来呢是受孔孟儒家的影响比较大，认为人呢就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这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要信主的话，突然感觉到哦，我要去听神的话，是不是会丧失我的独立性？会不会丧失我的独立的思考？那时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点。那后来呢，慢慢的我就把这事想明白了。怎么想明白呢？你发现你所谓的独立思考，你所谓的观点，一定是有一个价值观在里边的。这个价值观是你所有的思考的基础，是你内心里边最原始的动力。你总要站到一个价值观上。那么从数据统计也好，或者你与其站在你个人的价值观上，既然神是至高的，他是智慧的，你不如站在他的基础上去看，就像你站在一个山上去看世界一样的，你反而会看得更加清楚，你反而更加独立了。否则的话，在你无知的情况下，那个所谓的独立，那个不叫独立，那个叫任性。这是不一样的，从任性到独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你发现，真正你信仰了，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了，这个动力呢改变了，你的发动机改变了，内在动力改变了，所以你反而跑得会更快，你的视野呢会更广。
在个人的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若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作为引擎、作为发动机的话，那其实那个独立思考也不一定是所谓的独立，可能也只是自己的片面认知。从知识分子来讲的话呢，从知识到宗教到信仰。到信仰生活化，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过程。您什么时候把这些内化到您的生活中？比方说跟家人的关系啊什么的，您会发生哪些改变吗？
很多人虽然对圣经很熟，经常会背其中的几句话之类的，但是信仰最难的就是生活化，不能把它供起来，好像很崇拜他，实际上根本就没听他的，这个也不行。我呢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既然我逻辑想通了，神呢真的存在的，神的话真的是对的，那我就会想着这个话，我要用在工作、生活各个环节里面，任何的思维、任何的事情都要想哦，如果按照圣经原则，我该怎么办？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按照神给我们的话，应该怎么去办？所以他会指导到你的所有的学习生活里面，那么这个里边的改变呢挺大的。你比如说，尤其是到现在，你说做教育，我为什么要爱孩子？因为神仙爱了我们，我爱必须无条件的爱，一种舍己的爱。所以你看到孩子来讲的话，即使他可能情绪上会有起伏，尤其是我们现在面临青少年、高中的学生，他的情绪起伏或者情绪变化，你都会愿意去看待他，按照圣经的原则继续的对他，无论他如何，一样的是不变的一种爱。那第二个讲的话，按照圣经来讲的话。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未来他会不会真正的跟随主、跟随上帝？你也不知道。圣经里面说，唯有耶和华能鉴察内心。这个唯有，就比如说你不知道他未来如何，你也测不到他内心。经常我举例子，面对这些学生，你不知道哪个学生未来10年、20年以后，他可能是带了100万的奖学金，准备在学校设立奖学金，或者是其他方式来学校感谢你。但是他也可能会拿个炸药包过来把你学校给炸掉，因为他认为可能自己当时受过委屈似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谁会成来什么什么样，所以你能做的是把每个人都平等的对待，像一个种子一样的去爱护他，就像农民在种地一样的，在朝地里边撒种子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哪个种子是真的能长出来的，但是你会认真的对待每一个种子，这也是会影响到你的教育的这种观念。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教育，我经常给家长分享，我说我学校的存在，我从来不需要考虑如何讨你家长开心，我甚至也不需要如何考虑讨孩子开心，我只要上帝开心就好。因为你是积累财宝在天上，你是面临未来的神的大审判，所以你在做教的时候，你的规划、你的布局，你会考虑到500年，或者是未来永生之后怎么来看。所以你在教育上，你的眼光呢会看得更长远，这是对学校也好做的时候影响是很大的。这种思维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所有的决策。
就是比较秉守长期价值，我们也常常说百年树人嘛，拿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来去比喻教育，我觉得是非常形象的。那分享一下您的家庭教育，怎么样跟孩子之间有一些互动啊，成为他们的方向的，还有跟太太之间的关系，方不方便有一些分享？
这个照片是我们在黑山拍摄的，在亚德里亚海旁边。我是2006年，当时在上海的时候结婚。我太太呢是浙江舟山人，也是别人介绍认识的。我的婚姻呢本身也是很大的一个功课。在我结婚之前，有一位山东大学的教授，也是带领我的老师。我当时给他写邮件，说我要结婚了。他给我回了邮件说："哎呀，恭喜你！当他已经60多岁了，他比较经验，说我送你一句话：婚姻需要经营。当时呢，我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当时我开公司已经开了6年了，我觉得经营呢，我知道一点。再说了，我觉得感情需要经营，是不是显得感情不够纯粹啊？当时我就对这话没有太在意。但是呢，结婚之后前几年，尤其是前面3年5年，不断的被折腾，我越来越理解老教授他这话是非常对的，真是充满了人生智慧。 婚姻真的需要你经营它。怎么经营它呢？你要琢磨它，太太她是个什么性格人，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话什么时候能说，这个需要琢磨。但这种琢磨不代表说你的爱情变得好像不纯粹了，反而代表你更加专注看重的爱情。这样我们爱孩子，我们就会钻研孩子的特点，怎么好好带领他。你爱太太，当然你要考虑怎么来照顾她。这个呢，也让我婚姻里边不断的去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是和工作一样的，有的人工作3年，他可以有5年的工作经验；但有的人工作10年，可能也只有3年的工作经验。时间并不是能力提高的一个关键点，是你自己本身对事情的感受。有的人呢可以吃一次亏长3智，但有的人可以长出来10个智慧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和太太的感情也是。你说有没有什么转折点啊？我觉得倒没有，它是个不断渐进的过程，总是充满了一些感动的事情。你发现他真的是爱你的，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例子，即使我父亲很严厉，但是一两个行动，你可以看到他真的爱你的。我太太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9年我们从上海去了北京。我太太刚才说的，她是浙江人，南方的女孩，她说她很喜欢上海，上海也有房子，也有熟悉的朋友。但因为我的生意呢是在北京，那时候我的教会也在北京，所以呢，她就跟着来了。刚来了前面几年。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一到干燥的时候，他的腿上会容易起那种癣，那是很痒的，也是很难受的。但是他也接受了，这让我特别感动。就是一个女人能够愿意跟着你，你换位思考，如果这样的我会不会跟她？觉得自己可能很难做到，那人家能够做到了，当然就值得你很认同，让她跟着你了。你像一个女人，她把身体给你了，把她青春年华都给你了，一辈子都交给你了，她愿意为了你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租房子住。这时候来讲的话，婚姻过程中有些争吵、埋怨。又能怎样呢？对吧？这么大头都给你了，你还要贪心的每一点每一点都要完全顺你的心意吗？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知足。这样来想的话，你老是觉得对你的太太呢是个很多亏欠的，老觉得她已经为你付出很多了，所以你会更加愿意去接纳她、容纳她。我是这样来理解婚姻的。我可以再多分享一点哈、啊，我以前的时候，应该教会里待久了嘛，经常看到牧师啊、师母呀、啊、两个人一起的云游世界，各地的去分享，牧师呢负责讲道。师母呢，负责带领个查经班啊，或带领个乐队啊之类的，值班之类的，夫唱妇随。我曾经也很羡慕过，咦，人家太太怎么那么温柔啊，怎么那么听话呀，怎么那么顺服呀？我太太怎么感觉脾气上老是不对路啊？但是后来，你会更加明白了。实际上，我太太在我看来，她是我的永远的反对派。我开公司，她会觉得我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我相信这次讲座，如果她也在听的话，她肯定回去告诉我说："哎，高燕，哪句话讲的不对啊？"哪这哪地方哪这改，在我看来就是挑刺儿的。但是这种挑刺儿，这种反对，让我呢反而更加能够回到冷静的里面去思考。哦，一般人会怎么想？我该怎么来解释？为什么这个话呢？对方没有听明白？我需要这话怎么更加简洁，更加的注重对方的需求？你像我们办学校也是，无论在北京办私立学校，还是到现在办的国际学校，我太太一直就不同意。她不是说这教育不好，她知道教育很好，但她觉得太难了。一会儿你会落下很多的埋怨，他的见效呢太慢了。一个孩子成才，什么时候才叫见效呢？你如果2、3年见效，这个事儿也不对了，那要很长远。那长远的事情根本就不来钱啊。我们的美国的校长是美国的老宣教士，今年70多岁了。2018年我们在筹备海外建学校的时候，当时就给我太太起了外号叫"冷水詹妮"，她名字叫詹妮，叫冷水詹妮。她不断的就泼冷水，泼冷水。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样方式反而帮助我很好的成长，所以我很感恩人娜能安排她在我旁边。能为我成为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助手，这是让我特别的感恩的地方。能那么幸运，谁能变成我们能够在一起？
哇，我觉得你的思想的价值观的这个转换非常的明显，因为其实啊，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的唠叨，甚至是唱反调。你想，日复一日，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多多少少的话会忘记夫妻之间的恩情。但是你刚刚抓大放小说，其实夫妻之间的恩情是因为你看到太太为你的付出，她为你生儿育女，这些东西反而能回到你的视野里面。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如何去将自己觉得对方是一个问题的挑剔者，转换为他原来是价值的挖掘者，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可能有些人觉得太太好烦，但是您可能会觉得说她是你的一面镜子，帮着你成为您的帮助者。
对，这个还是从信仰角度会比较容易理解。婚姻呢是神所配合的，是神所安排的，夫妻二人结为一体，这是神给你的安排和选择。结婚也是你同意的，在婚礼上你也曾经说过愿意相守一生，这是你曾经答应过的。现在你再去埋怨妻子，埋怨你的选择，我觉得埋怨本身呢，实际上是一种对上帝的不满，上帝某些安排呢他不喜欢嘛，所以埋怨或之类的。那埋怨呢背后还是一种不信。不相信神真的是给你最美好的计划、心意， 但最美好的计划从来不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就像我们看孩子一样的，孩子要吃巧克力，并不代表说完全满足他就是好的，孩子想要的东西很多，但是你不给他，你才知道你在爱他。神看我们也是，神不会按照你的心意来给你的，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来给你最好的。所以你碰见问题的时候，你就认真去想，到底神通过这个事情想让你学到什么，想让你能够从里边看到神他美好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样来想的话，你会感恩你曾经做的所有的选择，无论是曾经有过低谷，你觉得那神的带领；如果曾经有过比较高光时刻，你知道那都是神的荣耀。还是一个信仰是你内心里边一种最原始的动力，它一定是一个像逻辑树一样的，它一定从根上慢慢长出来的，它和这一定是相关的。你会发现两个人在讨论的时候，往往会有些观点的不同，可你认真探究下去，你发现实际上最后还是你的价值观某个点上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讲的话，就对婚姻来讲的话，我曾经听到有句话。非常认同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专家袁大同老师，他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他当时说一句话，到现在记忆深刻，所以我才是袁大同老师的好学生呢。他说，婚姻代表了一种委身，我们常常认为的婚姻是追求幸福，什么追求幸福？是追求你的幸福，你想要的，实际上不是，婚姻是个委身，你答应对方了，是你愿意把自己委托给他了。既然委托给他了，你听他的不是很应该的吗？所以当我太太有些地方让我觉得不太高兴或者不太舒服的时候，那我知道，哦，我委身给他了，他对我可能会有怨言，甚至于可能会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但是我知道他真的是爱我，他爱我才会这样说的，所以他说的话越严厉越不好听，我越心里感受到他真的是很爱我。你看我现在都已经练出这个水平来了，夫妻感情他能不好吗？
确实是啊，我觉得婚姻真的是没有后门，只有天梯。妻子如何成为自己的帮助者，这个也需要自己思想的意识转换啊，完全是跟自我教育相关的。那么，其实自我教育也是要进行革命的，把自己老我的东西革掉。那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嘛？对于国际教育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您有怎样的一个观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很多家长都会说，把孩子送到国际上去接受教育，那是自己家里面必须得很有钱，必须得有这个必要性。比方说回国来，现在国家得认，可以拿高薪，对孩子未来来讲是好的。那您是怎么认为的呢？对于国际教育来讲，结合您自己的家庭教育。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要注意有些词儿呢，它听起来很高大上，实际上原理很简单。所谓的国际化呢，我们这样来想一想，我们很多人来自于农村啊，或者来自于一个社区里面，你发现在这一个社区或村子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两位特别能干的人，我们叫能人。怎么能呢？各家各户他都了解，谁家有几个孩子呀，还在哪上学呀，在家里边，在县城里面或者省里边有什么亲戚啊，亲戚干什么职位啊，他都知道。这个人干什么用呢？当你家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能告诉你去找谁，能把这事情解决掉，能把它摆平。那你看，他对各家各户都比较了解，他资源就比较容易能够调配。好，你把这个各家各户想大点，想成各个国家。如果你了解每个国家，不同的国家，它的经济、文化、它的宗教，每个国家呢，你都认识一些人，那你自然想问题的时候，就会想着我如果从国际化来看，应该去哪个国家，应该找谁去完成事情，这就国际化。像国际教育来讲的话，在家庭里边就可以来做。如果在家庭里面，你呢不要老谈你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不要谈哪个同学结婚的时候给你送了500块钱，他现在要结婚了，你回礼的话是回550呢，还是回600呢？不要去纠缠这些东西。你如果每天谈论的都是一些国际上的各种事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罗马历史、玛雅文化各种东西，成天看这些东西，你的孩子从小就算生在中国，他能站在整个全球化角度，自然他就国际化。那么到了我们学校，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是美国国际学校。美国校长、美国老师、美国的教材，学生未来呢获得相当于美国高中毕业，获得美国的高中文凭。但另外一块呢，希望孩子们能够就读多国校区，叫校外学世界，就读多国校区，在不同的国家去更多了解。这时候，你的学生如果他在高中毕业以前，对欧洲、美国、非洲、澳大利亚都能有个了解，都能认识一些人。自然呢就会国际化，对他的下一步的选择呢也会很重要。它的原理呢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教育或者生意原理呢应该不会那么复杂。如果太复杂的话，往往可以有点问题。你看我们这个图片有美方的员工，有中方员工，说对我实际上挑战也很大。我原来在上海创业，白手起家是带着中国团队，英语也不好。现在呢带领相当于国际化团队，我也是在边走边学。实际上我的国际化的过程，如果你5年前你就认识我，你也能看到我的变化。实际上我也在学习中。
哇，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家长的格局是孩子的起跑线。我们常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就会投资给孩子拼了命的去补一些课外课，学一些琴棋书画等等的技能。那其实，在您看来的话呢，家长给孩子最有价值的几个点应该是什么？
这种说法也很多，这个家长的认知呢，基本上是孩子的成长天花板就那么高了，家长能走什么高度就走什么高度了。有时候家长的认知呢，父母的认知呢，是孩子的起跑线，你的认知水平就孩子起跑的什么位置。道理呢，就是说父母呢对孩子的影响呢非常大，所以这个也有历史文化的变化啊。有人说，哎，导演，那你父母也没有知识文化，为什么你能闯呢？我就很感恩，那个时候幸亏家里穷，三个孩子，父母连自己生活都很难，他根本就没空管你。只要给了你自由的、奔放的一个天空，你可以自己的决定去养些小动物，自己种些花，自己呢锻炼锻炼去玩，找别的小伙伴去玩。现在呢，情况变化了，父母呢有点钱了，腾出精力来了，来看顾孩子了。我觉得这时候孩子厄运的开始，对吧？就是父母开始成天琢磨他了。这时候父母的认知就很关键了，因为你在给他设定起跑线了。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学习孩子、关注孩子，他这个涉及的点很多。怎么把孩子能带好呢？各家的情况呢也不一样。但总体有那么几点：第一来讲，你的榜样。如果你父母成天琢磨着那点小事，哎呀，门口垃圾，哎呀，哪个邻居把垃圾怎么放到我门口啦？为此抱怨半天，你费那半天劲，你谈谈国际形势不好吗？你谈谈信仰不好吗？你谈别的不好，导致这些事情干啥？你把孩子不就带的也是那么狭隘的这些东西吗？那些东西重要吗？你会一辈子住这儿吗？你的邻居能陪伴你一辈子吗？你想想，你为他花时间，费那么口舌说半天，你值还是不值？对吧？这个榜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第二讲的话就是你这个信仰，对别人待人接物，我现在和你讲的，和我学生讲的，和我太太讲的都是一样的。有时候我在家里边接到别人问我学校的情况，我谈我学校历史文化，我一谈，我太太和我儿子噌就跑了。为什么呢？他们听的变数太多了。有一次别人问我儿子这个学校怎么样，我儿子说的话和我一样的，他都背下来了。所以你看，你经常去给孩子这样去谈，自然的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啊。我爸爸是在努力的为学校来做事情，来看顾每个孩子。所以你待人接物呀，你的前前后后都是一样的，对吧？给孩子的感受也很好。但是我知道有的父母他这样的，在教会里边他待人很和气、很和蔼，态度也很好，大家很喜欢他。可是回家之后呢，他可能对某些人呢有些负面评价，哎，说哪个哪个不行，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你说的你不愿意搭理他，可是到了教会外边看到又显得很热情。这些事情孩子都看着呢，他看见两个人哦，他知道人要伪装的，有些话是隐藏的，所以他不是用智慧讲，他这种就是这种不一样，这些东西对孩子影响都会很大的。孩子呢，你不会光听你说什么，他更多会看你父母在做什么。我知道很多牧师也出现这种情况，在外面很牧师，但回家之后说话对的就显得很势利，这个对孩子的影响会大。你说父母，你教孩子啥？你是大学本科，你能把孩子教成本科吗？这东西可是很难的，但是呢，你给他这种基本的品格、对世界观、对人待人接物这些事情的感受呢，影响非常大的。另外再加一点，可能还是要有点智慧的，你要不断的考虑孩子的成长的阶段，他什么年龄，他到什么程度，什么认知，你也不要把成年人的思考完全加给他。这里边有一个误区啊，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一个女孩子，她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她是一种对别人缺乏信心的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别人送他一朵花，他可能以为对方怀有什么恶意，他总是从背后呢去揣测别人恶意，而不是揣测好意。那这个呢就会很麻烦。那为什么会产生思维呢？我认为他妈妈的影响非常大。他妈妈呢是离婚，单独来带他。他妈妈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关注社会、关注中国政治、关注经济这样的人。他认为他把社会的现实告诉给孩子，就是帮助孩子成长，避免孩子受害。比如说，他会告诉孩子讲些社会新闻，说哪个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又性侵女生了，又欺负女生了，他讲很多这样的负面的新闻。结果呢，这种教呢，让孩子呢，到我们学校也是，看哪老师好像都准备害他似的。我就给他妈妈说：“你这个事情教的不对。”他妈妈说：“我跟他反映社会现实，我怎么不对了？”我说：“你教的早了。你要知道，孩子这时候他要给别人建立信任感了，这时候你不要太多提那个事情。对孩子的性教育、性骚扰教育也是我们学校的必备的功课，我们也在教。但是你要根据他青少年的规律，让这样学会分辨的行为本身。”而不是说恶意的去揣测对方心态的东西，太早的接触东西，他没有那个基础的不行。就像你把大学的课程直接拿到小学给他一样的，他接受不了。父母在对孩子的时候，你要琢磨他的接受程度，然后正确的去引导他。这个里边可能你需要多听多学。那么作为基础的好处是，这类功课还是很多的，这类讲座很多的，你多听多看就好了。你把当回事儿，刚才说的婚姻需要经营，教育孩子也需要经营。你把孩子当回事儿，你琢磨他，这个代理呢，我觉得就很好。还有很多很细的细节，我觉得专门安排个讲座也讲不完的。
我看了一下，1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但是真的有很多干货还没有讲。重复下几个重点，我觉得特别有亮光，就是要言行一致，不要做双面人。家长在孩子面前，这是最低的一个教育成本。同时的话呢，像您说的，当家长没有能力自己看到阳光的时候，不要轻易把孩子带到黑暗的里面，他会让孩子跟你一样负面，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这里面可能要动用教育的力量。我跟高老师是做过预防的，真的有好多的干货，但是今天的那个时间问题啊，实在是没有把那些干货来讲出来啊，我就很想把一些高老师的经典语录分享一下。高老师他讲到说，其实不要把跟孩子的关系放到第一位，在家庭关系中，其实要把夫妻关系是放到第一位的。那还有真正的学校是看孩子的潜能和能力，家长要找到真正看重生命价值观的一个学校。还有教育比商业更重要，因为它是改变人心的工作，它改变了几代人。所以在孩子的教育上面，欲速则不达，要看重孩子的品格、能力等等，胜过看重孩子的学习呀、等等这些东西呢。我就先卖关子卖到这儿了，因为它实在有太多的关于教育方面的干货，而且还能让大家特别的接受。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访谈做一个总结，还有一个小小的祷告。
谢谢高海燕弟兄，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给我们非常清楚地勾画出一个教育家从你自己的经历、你的家庭，到如何的成为一个领导，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啊，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已经为你预定如此，好让你有机会进到一个环境，可以出类拔萃，可以有做这个班长的机会。很多的家长并不了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进最好的学校、最拔尖的学校就好。我知道很多的人把孩子送到第一流的学校以后，他们上智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智商140以上，那你就无法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在做班长、校长，也成为一个能够透过团队来造就人的，在生命方面，你的眼光跟资源、前瞻性、领导、世人之明，这些就带出了一个人能够持续的成长。这就是永远追寻呐、啊，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追梦，这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可以成就的，因为有主。所以在你的信仰的过程中间，在查经、在祷告、在客观的这些经历中，我们就看见了神使用你来真正的做一个师长，不是一个位置，而是一个生命关系的人生的导师。最后，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让你的范围不仅仅是在你的事业、你的家庭、跟你太太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更延伸到许多学校的学生、师长，甚至。在宣教、在跨文化、在各地这样所做的工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主，父神，我们感谢你啊，在今天啊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中啊，我们听见了啊，你如何的啊，来使得啊我们的眼光可以更加的深邃啊，更加的长远啊，让我们也能够知道哈，你要我们的格局可以宽广，可目标可以明确，我们的意向可以属天，我们的焦点可以定在永恒啊！你给我们的榜样不但是言教、身教哈，并且让神居首位，让别人都的利益在我们的利益之上，让我们换位思想，让我们自己能够谦卑的与你同行。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孙牧师的总结和祷告。那我们接下去，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下期的节目。下期我们也是同样，美西时间呢是5月20号，是周一晚间的8点。那北京时间和台北时间是5月21号，也就是周二11点到12点半。那下一期我们的主题是由张雅云姐妹来分享，是谁救了我？癌与爱的对决，她怎样靠着爱来对抗癌症？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